主，我们满心的感谢你，因为对你来讲永远都是新的，从来没有成就的事物，所以你给我们的供应也都是新鲜的。主啊，我愿意今天晚上每一个器皿都被你自己来洁净，被你来倒空，好叫我们能够满满的承受你自己的祝福。主，晚间求你与整个聚会同在，主啊，帮助我们经过一整天的工作，许多弟兄姊妹身体比较疲累，主啊，用复活的生命供应我们，托住我们。主，让我们仍旧能有足够的精神，足够的注意力摆在你自己的话语上，我们也求你在你的话语上吹上生命的气息。主，让我们所得着的不是一些字句道理，乃是真正是灵，是生命。主啊，我们心中何等的渴慕，主啊，能更多的认识你，也更多渴慕能够得着你的自己。主，愿今天晚间你倾倒你的丰富在聚会当中。主啊，我们相信你喜欢我们这样聚在你的跟前，也相信你有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预备，我们一同把感谢归给你。我们这样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我想今天晚上啊，在我们进入这个33章以前呢，那么我先和弟兄姊妹们一同有一点交通啊，关于我们这个礼拜五这个读经聚会啊，因为有一些弟兄姊妹们有一些的意见啊，那我想啊，我们在这里稍微有一点点的交通。首先呢，我想要请弟兄姊妹这个原谅我啊，因为现在外面的服事太多，所以常常呢这个聚会会中断啊，那么就变成了弟兄姊妹彼此的交通。我实在感觉我里面觉得很亏欠的，这个这个很多时候也是不得已的啊。那么但是我也相信弟兄姊妹自己读彼此有交通，也是能够得着一些属灵上的供应啊，所以我们不要轻看这个交通，好吧？那这是头一个点啊。那么第二个点呢，我要交通的就是说哈，我们这个聚会呢并不是为了要赶任何的进度啊，我们是希望呢能在主的话语上呢细细的来欣赏，细细的来品尝啊。圣经呢像一桌丰盛的筵席啊，如果我们囫囵吞枣这么把它就吞下去了，很多时候快快的赶过去之后呢，你也没留下什么印象，那就很可惜。主的话啊，每一句话每一个字都是非常宝贵的，所以我们这个读经聚会呢，希望弟兄姊妹们呢能够细细的来读，能够读得越细越好，所以我们不赶进度啊，我们交通到哪里就到哪里。那么事实上弟兄姊妹也清楚啊，那么我有时候讲到，比方说我们今年的西岸特会呢，我也可以用一堂就把一卷书就讲完了，是吧？啊，但是那是另外一种的表达的方式。但是如果我们是这个解经的聚会的话呢，啊，我们就希望能够越慢越好。所以你不要觉得说，哎呀，怎么一卷书讲这么久啊？好像就会有点不耐烦了啊，就觉得好像拖延了太久，对不对？因为这个性质上不一样，所以我希望我们弟兄姊妹呢，对于参加这样的聚会呢，你能够了解它的性质，好吧？我也希望弟兄姊妹跟我一样，仔仔细细的来读这卷书。那么，既然主给我们一个机会在这里一同来读《创世纪》，我们就希望能把《创世纪》呢，能够读得啊，比以往要来得更熟练啊，读得比以往呢能够更有印象啊。希望这卷书读完之后，在我们里面呢 能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啊。那么我想这个就能够比较能达到我们这个读经的目的啊，并且呢我们在这个读经里面因着细细的交通呢，我们也可以有什么一些的领受啊，能够在我们的生活中啊、侍奉中啊，有一些主的话语在我们里面成为一点的供应啊。那么这样的话呢，弟兄姊妹们，如果有的时候我不在，大家分组交通的时候，那么你也可以分享你从主话语里面所有的领受。那么我们多次和弟兄姊妹讲到啊，在教会的这个交通里面呢，我们所需要的不是一些死的道理，我们所需要的不是一些头脑的知识，我们所需要的是生命的供应，彼此之间、相互之间彼此能有供应。所以我们常常讲，我们需要弟兄姊妹学着说活的言语 living word 啊，学那个学说活的言语。什么叫活的言语？就是你在家里面你对这句话有领受，那么不需要去解经啊，因为呢很多时候弟兄姊妹呢读这一章就想要把整章都，很多时候我们这样做恐怕你适得其反，你反而得不到什么东西。所以读的时候呢，一个字 一句话你仔细的去推敲啊，在主面前思想，那么从其中有所领受之后呢，那么你就可以怎样呢，可以在这里有一点点的分享，你领受多少你就讲多少。那我想这个聚会就很灵活。那我们觉得一直到今天啊，我们在这里的聚会呢，有一些聚会呢聚的并不是十分的成功啊，比方说祷告聚会人好像还不是那么样，弟兄姊妹那么多愿意参加祷告。那么读经交通也是一个问题啊，所以我要特别强调就是这个交通非常的重要，这是我们肢体之间啊相互之间的一个供应，非常重要。但是呢一直到今天我们感觉在这个交通上我们还是没有能够有好的建立啊。那么这个聚会呢，礼拜五的聚会正好是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机会啊。那么我在这里尽我所能的，我把圣经中一些重要的真理啊和一些东西把它解开来了，那么弟兄姊妹呢认真的把它吸收一点，那么希望怎么样改变整个交通的这个内容，这样大家一起来的时候，因为你里面有了领受，你就自己就能交通。如果我们都没有预备啊，那么来了之后呢，那么至少你看我看你了，对不对啊？那么很多时候这个聚会就变得很沉闷啊，哎，或者有的人没办法看家，大家都不讲，就勉强讲几句，弟兄姊妹，这个都是对聚会是一个伤害啊。所以我们希望我们能把交通的聚会呢，能把它建立起来。所以弟兄姊妹们，你要细细的去品尝主的话，好吗？所以呢，我们希望弟兄姊妹们啊，那么我们大家共同在这里一同来追求。那另外第三个点呢，就是哈，我们关于这个时间的运用的问题。那我们最早的时候呢，都是我从头讲到尾啊，那么一个半钟头把它讲完了。那么后来呢，我们就改成讲一个钟头，然后后面呢有一点点的分组。不过后来我发现这个分组啊也有一点点的好处了，因为我们弟兄姊妹有时候礼拜五啊整天的这个上班呢、啊、精神体力都相当的劳累啊，所以坐在这里呢听一个半钟头啊，哇，我就看见有些弟兄姊妹们这个已经这个承受不住了啊，那个注意力就没办法那么集中了，所以后来我们改成一个钟头。我觉得这一个钟头呢，那么对我也有好处啊，那么对弟兄姊妹呢也有点好处，因为有很多时候怎么样呢，那么这一个钟头里面也许你能很注意听，也许呢你这个有的时候精神恍惚啊疲惫啊没有能够完全抓住啊，那等等呢我们一分组的时候你又醒过来了，是吧？那么分组的时候呢稍微这个有一点点这个活动呢，让大家精神重新这个 refresh 一下，然后再坐下来有点交通，这个也有好处，就是对我们这个，因为我们到底活在肉身中了 啊，我们这个身体啊这个是有限的，所以很多时候呢可能会有一点点的疲累。 不过最近呢，有姊妹，有人建议，就说呢，那么因为我常常有不在的机会，弟兄姊妹有机会交通啊，是不是呢？我就整个把它讲完。我想我们采取一个灵活的方式，好不好？就是如果主今天给我的这个负担和感觉呢是比较多的，那么我就把它讲完了啊。如果有很多时候我觉得我讲到一个地步的时候呢，感觉应该停了就停了。为什么呢？就是希望让这个聚会是活的，不是死的。不是呢，今天呢有许多时候我没有话了，我还是硬着要把那个时间给它撑过去啊。那弟兄姊妹们，这个对聚会就是一个伤害，好不好？我想我们礼拜五的聚会啊，要把它聚得活啊，聚得有活力，聚得有生命。那么我就说呢，这个呢就不是我一个人的责任，是所有弟兄姊妹都在里面需要花功夫的。因为礼拜五是个读经的聚会啊，你不要光带耳朵来听，你自己要读，好吧？我和大家都读，那么我也读，那么我在这里抛砖引玉，那么弟兄姊妹们呢，那么又可以把你们的感觉也拿出来一同有交通，好不好？我想我们还把这个聚会呢摆在一个比较活的一个方式的啊。那我希望呢，我们整个创世纪读完之后，每一位弟兄姊妹对于创世纪，那么呢，不敢说十分的熟练，至少要变得不陌生啊！因为你知道，我们提到圣经中有很多书卷，我们很陌生呐，你只知道个名字，对不对？你也不知道里面内容是什么东西，对不对啊？那么那就没有达到读经的果效。如果我们今天一提创世纪，我们不需要翻开圣经，我们里面就有完整的图画在里面。你看这个多么的美好呢，对不对？读经就是应该这样。就是应该这样的读进去。我想我多讲一点啊。那么在两三百年前，那么在英国呢，主带起弟兄运动，那个时候弟兄姊妹对圣经呢，他们是非常非常的渴慕啊。他们那个读经的那个风气啊，非常的好。那么以至于呢，在那个时候呢，哈，有许多的所谓的读经的大家啊，就是这一些呢，他们呢，在圣经上下过大功夫的一般圣徒们呢，他们就纷纷的在很多的聚会里面呢，他们就开始他们的查经聚会。那个时候查经聚会人都是很多的，啊，那么因为这些弟兄们呢，他们在主跟前呢下了大的功夫啊，那么他们的确认真的把主的话读过了，所以他们从主有丰富的领受，所以每个聚会都吸引很多人。所以呢，弟兄姊妹，你知道在那个时代中间哈，他们弟兄姊妹们呢，这个在读经的事情上面啊，他们借助于这些恩赐啊，他们得到许许多多的供应。那么也说明一件什么事情呢？说明呢，圣经读圣经并不容易。圣经这本书啊，你花功夫你尚且不一定能够交通出什么东西，你如果再不花功夫的话呢，你更是这个交通不出什么的。所以我们不能抱着一种情况，就是说我们来到这里了，到时候随便抓一点感觉就来交通，那是不可能的。所以在那些复兴的年代啊，都是弟兄们把主的话呢那么解释给弟兄姊妹听的，那么所以因此呢，很多弟兄姊妹在其中就蒙恩了，以后呢他们自己也能把主的话也能够交通给其他的弟兄和姊妹啊。所以呢，我想今天呢，我们在主跟前呢，这个礼拜五的我们这一组的读经最主要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说呢，我们读一卷书，我们就要把这一卷书呢希望怎么样呢，能够把它牢牢地抓住它。虽然我们不可能抓到个百分之百的，对不对？你能够抓住个百分之二十、三十，那已经是相当相当不错啊。所以我们希望呢，我们能达到一点我们这个读经的目的，好吗？所以弟兄姊妹们啊，那么我们 创世纪已经走过了一半了，还有下面的还有时间，那么你要不断的那个从前面呢，那么把自己来复习，希望呢这个整个创世纪呢能够在我们的思想中啊能够一个完整的一个图画出来。我可以告诉你们，有一阵子啊，我那个时候跑温哥华跑得蛮多的，那么我有一阵子我就把创世纪五十章啊，我就大概的里面的内容通通把它记住啊，所以我一开车上车呢，我就开始从第一章就开始思想啊，啊，那么的一路过去的时候呢，把五十章圣经的内容通通把它记住了，那么回来的时候再把它记一遍啊，来来回回记了很多遍，但是你知道我们人的记忆力有时候这个会有健忘，所以很多时候又忘记了，对吧？但是无论怎样，这个对我们来讲有很大的帮助，所以我鼓励弟兄姊妹们啊，你一定要把创世纪怎么样读完之后，你里面要读出一个有一个印象出来啊，这样的话呢，我想那么就不会变成像平常有时候我们听到一样的，听了听完了就没有了啊，那是很可惜的一件事情。这样主的话在我们里面呢没有留下来，也不能产生实际的功效，那你属灵生活要改变，属灵生命要长进也很困难啊。所以我想我们抓住这个机会，好吧，相互之间的一个勉励啊。那今天晚上呢，当我们进入这个33章以前啊，我再提一点读经的原则啊。这个读一卷圣经啊，它是可以从两个不同的方向来看啊，当然头一个方向对一般弟兄姊妹来讲可能我们有困难，就是呢我们呢对于这一卷书呢，我们首先一个全面的一个图画，然后呢我们再看其中的片段，就说呢它先有一个整体的概念，然后呢再零零星星的那么在其中呢，那么能够把其中的意义把它领悟出来。当然这个对一般弟兄姊妹来讲不太容易，我们一想一上来整个创世纪你就有一个图画，这个不太容易啊，这都是你要花了很多年的功夫读了之后，你恐怕对创世纪才可能有一个整体的一个概念。但是我们今天呢，我们可以从另外一个方向进入，另外一个方向是什么呢？我们就是从片面的来看全面的，所以我们在这里一点一点的累积啊，你把这些东西啊一点一点摆在一起之后呢，到最后你能看见一个整个完整的图画。这就好像人呢摆这个七巧板一样的啊，看起来这里一片那里一片，对不对？那个 puzzle， 你们玩过 puzzle 吗？啊，那个 puzzle 啊，小小块小小块的啊，那么有的简单，有的复杂，对不对？有的复杂起来说非常复杂，那么这个 puzzle 呢一点一点你把它找出来，然后摆在其中摆到最后怎么样一个整个完整的图画出现。那么我是希望说呢，我们弟兄姊妹们在读这个创世纪的时候呢，我们可能一点一点的，你要把它累积，到最后你能看见一个怎么样比较完整的图画。比方说我们现在正好在读雅各的故事，对吧？这个雅各的故事圣经中记载的蛮多的，那么他有很多事迹啊，那我们就一点一点的交通，那么你每次都记一点，希望最后呢这许多点点滴滴的通通放在一起的时候呢，你对雅各故事你能有一个全面的一个图画。那这样的话呢，弟兄姊妹，你就因为这里不是光讲一个人的故事，是神借着这个人把他的心意给我们啊，那么神借着这个人把他的真理给我们，这样我们就对这个真理呢能够有一个完全的一个看见。我想这是读经的啊，今天呢重要的一个原则。那我所以这样提醒呢，就是希望弟兄姊妹们，我们在这里虽然我每个礼拜只有一次，对不对？片片段段的这样的交通啊，不要轻看它，把它收集起来啊，希望到最后呢对亚伯拉罕也好，对以撒也好，对雅各也好，你有一个完整的一个图画。 弟兄姊妹们，这样你对圣经的领会，你圣经的得着就完全不一样啊。这个会叫你啊，属灵生命变得很老练，并且呢，会使你对主的心意的认识上面能有完全完整的认识。因为我现在发现很多基督徒啊，属灵生活呢都是片片段段的啊。你不能说他不爱主，很爱主是很爱主，但是呢，讲起主的心意啊，讲起主的事情呢，片片段段、零零散散的，他没有一个完整的一个思想在里面。所以我想请弟兄姊妹们，那么在主面前读经的时候也能注意这个点，好不好？那么好了，我想我这个开头的话讲太长了，已经去掉20分钟了。那么我们现在呢，进入这个第33章，请弟兄姊妹打开创世纪第33章。我想我们先从第一节读到第11节，好不好？大家一起来读哈。雅各举目观看，见以扫来了，后头跟着400人，他就把孩子们分开交给利亚、拉结和两个使女，并且叫两个使女和他的孩子在前头，利亚和他的孩子在后头，拉结和约瑟在近后头，自己在他们前头过去，一连7次俯伏在地，才就近他哥哥。以扫跑来迎接他，将他抱住，又搂着他的颈项与他亲嘴，两个人就哭了。以扫举目看见妇人孩子，就说，这些和你同行的是谁呢？雅各说，这些孩子是神施恩给你仆人的。于是两个使女和他们的孩子前来下拜，利亚和他的孩子也前来下拜，随后约瑟和拉结也前来下拜。以扫说，我所遇见的这群畜是什么意思呢？雅各说，是要在我主面前蒙恩的。以扫说，兄弟啊，我的已经够了，你的人归你吧。雅各说，不然，我若在你眼前蒙恩，就求你从我手里收下这礼物，因为我见了你的面如同见了神的面，并且你容纳了我，求你收下我带来给你的礼物，因为神恩待我，使我充足。雅各再三的求他，他才收下了。我们在上一章啊，我们看见雅各因为知道他的哥哥带了400人来迎着他来了，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在雅各里面产生非常大的一个恐惧啊。我们就说雅各整个的心魂呢都受到非常大的搅扰。那么呢，雅各这个人呢是对很多事物呢都是有反应的人啊，他是一个聪明人。所以一个聪明人呢，对很多事情呢就反应很快啊，所以他有很多反应，他就开始要用自己的手来安排一些的环境啊，希望呢能够躲开他哥哥对他的这个杀害啊。那我们看见整夜他在那里啊，安排这个安排那一个啊，还想好了用多少的礼物，那么希望呢能够软化他哥哥的心啊。那弟兄姊妹们，我们已经讲过，在32章的一开头，神已经让他看见神差遣了整营的天使在保护他，对不对？但是呢，雅各并不因为这个呢里面就有安息，他人就是焦虑，人就是在那里用自己的方法。我想弟兄姊妹，这就是我们今天跟随主啊，我们很实在的一个情况。从读主的话语里面，从我们的知识里面，我们知道我们的神是全能的。我们甚至可以用约翰的话说，那在我里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对不对呢？这个话我们都知道，对不对？这个话你可以讲得很雄壮，但是难处一来到的时候怎么样呢？我们人就像雅各一样 哎呀，我们整个的心思都在那里动，就在安排这个计划那一个。所以呢，这说明一件事情什么呢？我们对神的这个信心呢，不是实在的，是只是在一种道理的一种情况里面啊。所以我们多次和讲过，只有信心跟主的话结合，才能产生实际，才有实际。所以呢，不是说今天你抓住了多少圣经的话，你就有实际了。你如果纯粹的光是用字面神的话，那是没有用的。啊，必须要怎么样呢？必须要有主的膏油在主的话语上，那个才能产生什么？产生实际的力量。所以我们看见雅各，即使有了这样的看见，雅各仍是有软弱。所以弟兄姊妹，今天呢，我们要明白这件事情。因为什么？在神的百姓中，有很多时候我们看见人运用主的话，或者人蒙恩多年，我们想说你蒙恩这么多年，你怎么还会这个样子呢？又怎么？因为什么？天性是雅各，所以你读了雅各的故事，你就看见自己的情形，那么我们就多一点的同情，对人的软弱和失败你会多一点的同情。你不会因为你今天的光景好，你就定罪别人，那是不认识自己的。所以雅各在这里，我们看见这整夜在那里啊，哎呀，翻腾的不得了，那整夜没睡，等于是吧？弄得他的仆人们也不能睡，弄得他的妻子儿女们呢，个个都是很惊慌的啊。那么，他做了这么多。到了34章开头啊，雅各举目看见，观看啊，雅各举目看观看，他看见他哥哥来了，带着400个人来了，然后立刻怎么样呢？他就把孩子们呢，那么分开交给利亚、拉结和两个使女啊，然后他就在这里怎么样呢？先把这个使女和两个他的孩子放在最前面。然后把拉结和他生的孩子呢放在中间，然后把利亚，然后把拉结跟约瑟两个摆在近后头。那弟兄姊妹，你就知道了，这就是雅各的心思啊。这个明显的就看见在雅各里面根本是有偏心的啊。那么所以呢，他想要死呢，这个使女跟他的孩子们先死。然后呢是利亚的，最后的呢希望呢能把这个拉结跟约瑟保存下来啊。你就看见雅各的这个光景啊。那么弟兄姊妹，我们不要笑他啊，很多时候可能我们都是这样的一种，这是天然人的一种表现，你知道吗？你只要是活在天然人的这个光景中，这就是一个很正常的现象，很正常现象啊。然后他自己就走在最前头啊，让他保护他家了。他万一他哥哥把他杀了，他可以让他后面的这些妻子孩子们可以跑啊。然后他就在前面呢，一连怎么样7次伏伏在地。哎呀，你知道他这个时候心里面是多么的害怕啊，恐惧到极点了，你知道吧？他就希望说呢，他用最柔软的身段啊，那么怎么要让他的哥哥呢能够消除所有的怒气啊。所以呢，看见雅各这个时候真的是一个可怜的雅各啊。那么这么有才干有聪明的人啊，神就让他遇见这么一个困扰。所以你知道我们的神呢，他最认识我们。我们不要以为我们聪明啊可以躲开神的手啊。所以彼得到晚年的时候就讲，他说我们最好怎么样，能伏在神大能的手下。我们的一生都要伏在神大能的手下，因为我们太聪明了。我们真像雅各一样太有办法了，我们太会为自己打算了，我们太会为自己计算了。所以这些圣徒们，他们都经过神的手的工作过的人，他们深深的了解一件事情，对于神 你最好是降服，甚至主对比保罗曾经讲过，你用脚踢刺是难的，对不对啊？你不要以为我们很聪明啊，我们凭自己的智慧可以自己安排、自己定规，然后躲开神的一些事。弟兄姊妹们，就着我现在的经验来讲，我知道你躲不开的。雅各也是躲不开的，雅各这个时候完全用自己的方法，对不对？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认识一件事，神是爱我们的神。我们越多的人顺服他，越多的降服他，其实是蒙恩的，你知道吧？我们就是因为我们像雅各，我们一直感觉说很多事情我们抓在自己的手里是比较可靠的啊，我又完全交托，怎么一交托出去的话就没把握了，你知道吧？所以我们虽然祷告的时候对主说，主啊，我把一切都交在你手里，但是呢我们祷告完了就什么都抓在自己手里，这就是我们的天性，你知道吗？所以这个雅各就是这样一种的光景。你看见他七次俯伏啊，哇，他心里面实在是太惧怕了。希望呢，因为他的这一个虔诚啊，他的真诚，让他的哥哥的怒气能够消除。结果呢，到了第四节，我们看见啊，以扫就跑来怎么样迎接他。一见到他就抱着他，搂着他的颈项与他亲嘴，两个人都哭了。这个圣经记载这个啊，真的是很有趣啊。那我们晓得在这个时候，以扫因为多年没有见到他的弟弟，你知道吧，以扫这个眼泪啊是亲情的眼泪，真是想念弟弟多年，虽然过去他很怀恨呢，但是一看见弟弟他忍不住了，你知道吗？他过去抱着他就哭了，完全忘记这些仇恨的东西了。有20年没有见面，是吧？你看20年之后兄弟见面，这个以扫是动了真情，但是雅各的眼泪是什么眼泪啊？这个雅各这时候的眼泪啊，并不是真情的眼泪。雅各的眼泪，我想这个是很复杂的，你可以多方面的想象。如果你有经验的话，你可以想一下，一方面是什么样的，是害怕的眼泪；另外一面呢，懊悔的眼泪。他就想，我昨天夜里做什么事啊？整夜在那里计划搞这个东西，到最后呢完全不是他所想象的，完全不是他所想象。他以为他哥哥来了是要来带着400人要来杀害他的，结果没想到他的哥哥见他的面的时候呢，哎呀，兄弟之情啊，这样的表露，这样的流泪。所以弟兄姊妹们，雅各这时候的流泪就像我们很多基督徒的流泪，当我们事情过了之后，我们在神面前在懊悔，我们说我们根本就不需要这么样的一种的做法，对不对？我们对神没有完全的信心，知道吗？其实呢，神已经在保护了，神已经在做工了啊。所以雅各所有的算计都成了笑话。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我们从雅各的故事里面，我们要能够不仅领会，也求主让我们能产生真实对神依赖的心和信心。我们知道我们的主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他也绝不撇下我们为孤儿，他一定在一些事情上会带领我们。那么我们求主使我们呢，不像雅各一样啊，做的这些好像看起来很可笑的事情。但是呢，人总是要经过一些环境，经过主的制作之后呢，你才可能 产生信心。所以你有了这个道理，到了事情来到的时候呢，恐怕还是不行的啊。但是感谢主，圣灵会带领我们，引我们进入实际。所以我常常对一些圣徒们这样讲，圣经中的话每一句话都是出于神的自己，并且每一句话都是经历的言语，但是你如何进入这个这个主话语的真实呢？不要忘记，在约翰福音第16章里面，主告诉我们，他说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是他要引你们什么进入实际。所以说若是没有圣灵的带领，我们以为抓住了主的话我们就有实际，那是一个很大的错误啊！你一定要容让圣灵引你进入这个真理，你才真正得到实际。我有多次的情况经过这个情形，我以前跟弟兄姊妹交通过，当我遇见那难处的时候，我在里面的整个的这个魂被搅动啊，整个心思意念呢都开始发烧的时候，有时候在主面觉得很困难，那个难处来到的时候呢，我在道理上面知道我现在需要向自己死，但是我死不了，我趴在主面前祷告说，主啊，我现在要死了，最好死了，但死不了。你越想死他越活了，哇，那个里面的挣扎是很苦的。因为什么呢？我里面很明白道理，一死你就安息了，对吧？死人最安息，但是呢你死不了。所以我常常讲啊，那个要死不死呢最痛苦，哇，在准备祷告主啊，明明脑子里面都知道这是十字架，这是需要与主同死，那么如果进入这个死，那么呢我也不会怀恨，对吧？我里面也会安息，我得释放。那这个时候呢就偏偏的进入不了。那么有时候主就容，为什么主许可我们有一些的经历，不然的话你对这些真理啊，你会变得什么，变得很廉价，很 cheap， 你知道吧。然后你要就得住了，哪有这么大的这么简单的事情？所以总是要让你经过一个过程。所以我有好多次都在准备祷告了几个钟头，祷告的精疲力尽，到了最后的时候呢，哎，很奇妙的，神的灵开始做工了。圣灵一做工，哇，我就立刻发觉怎么样，我进入神话语的实际，整个人就安息了。所以等我再起来的时候，我对于本来那些危害我的事物，我一点也不怀恨。对于那些好像不平的东西，我里面也没有不平。从前常常说不平的岂有此理啊！那么中国人讲不平则鸣啊，你个里面这个翻腾的很厉害，这个时候一点翻腾也没有。所以弟兄姊妹们，在进入真理的实际的事情上面，进入主话语的实际上面，你完全需要依靠圣灵。所以呢，一个基督徒啊，跟随里面的膏油走，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因为我们要知道，我们的天性就是雅各的天性。神特别记载雅各的故事，把它记载的非常的详尽、生动啊，就是说明我们里面天然的生命、肉体的光景是一个何等样一个败坏的一个情况。所以感谢主，雅各的故事对我们来讲真是太有帮助了啊！所以我们看见雅各现在碰见以扫了，跟他想象的完全不一样，对不对呀？嗯，他如果早知道这样的话呢，他昨天晚上就睡个好觉了，欢欢喜喜的跟他哥哥见面了，对不对？那么事实上很多事情都是他什么呀，自己的一种的幻觉啊。那么后来呢，我们看见以扫的举目看见这些孩子，看见同行的这些人啊，他就问雅各说这些是什么啊。他也没有想到啊，这个雅各一个人跑出去啊，现在带了一大家人回来了啊，12个儿子，还有一个女儿， 哇，这下真是把姨嫂也看傻了。这么一大家人来了，还有什么？还有很多仆人，还有很多的牛羊骆驼，一大堆，对不对啊？这是什么东西啊？那么这个雅各就跟他讲说，这些都是神施恩给你仆人的。弟兄姊妹们，我们能感觉到在雅各的许多谈论里面，他不离开神啊，他没有讲说这是我20年在哈兰奋斗的结果啊，他没有这么讲吧，对不对？这是我努力争来的一个结果，雅各没有这么说。雅各说什么呢？他说这是神施恩给你仆人的啊。那么然后呢，他那个使女带着孩子就先在前面，对不对？就先来下拜，然后利亚跟他的孩子也来下拜，然后最后呢，约瑟和拉结也来下拜。然后他看见前面很多的牲畜啊，你姨嫂说呢，我所遇见的这些牲畜是什么意思呢？雅各说，是要在我主面前蒙恩的。你看见雅各这个时候他有一点的转变了，他称以扫为我主，他就对他的哥哥有一种的尊重啊，一种尊重。其实我们知道他们两个出生的时候是双胞胎啊，年龄是一样的，对不对啊？但是这个时候呢，我们看见雅各呢，那么他有一种的降卑。我们知道很多时候若是没有经过神的工作，连一个人要降卑谦卑都很难。你不要以为你今天把谦卑的道通通读完了你就谦卑了，谦卑不下来的。若是没有神的手在我们身上的工作过，你完全谦卑不下来的。我们每个人都很骄傲的，我们都有我们自己的傲气。我年轻时候也是这样啊，虽然我出了侍奉主，我觉得我应该做神谦卑的仆人，但你谦卑不下来。如果主的给我们一点恩赐，给我们一点功用的话呢，哇，那我们就更容易骄傲。所以你又看见今天在侍奉主人中间很多人很骄傲啊，觉得他有恩赐，他有知识，他有才干，对不对啊？那么明明主的话说明主阻挡骄傲的人，赐福给谦卑的人，这个话大家都知道，对不对？但是你要谦卑不容易，所以是神的工作做工使我们谦卑下来，是我们的主让我们里面呢整个能放下自己的。所以雅各也是这样，我们看这个时候他的情况呢，他就已经开始有了一些不同的经历啊。所以你读雅各的故事，你发觉雅各是逐渐在进步的，一点一点，每一个过程中间他都有进步。所以今天我们在属灵事情上也是这样。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没有什么捷径啊，实在来讲，从雅各告诉我们没有什么捷径叫你一步就能登天马上就属灵的。很多基督徒做这种梦，希望今天来一个什么特别经历，明天就变属灵人了，哪有这种事呢？今天基督徒把一个很大的恩赐给你，你这个人没有改变也是没有用。我遇见太多是有大恩赐，但是那个人没有改变，结果呢那个恩赐呢反而成了教会的祸害，知道吗？所以今天我们需要看见雅各，神怎样在雅各身上做工，今天神也照样在我们这些人身上来做工啊。那么雅各就说呢，这些呢是要给你的。那么以扫说，兄弟啊，我的已经够了，你的人就归你吧。我们看见这个以扫真的对雅各不错啊，这个哥哥啊，虽然只是比他早几分钟出来的哥哥，对他实在不错。这也看出以扫在这里是真心的，他完全是真心的，他显出他的善良啊。所以呢，这个完全出乎怎么样雅各的意外，雅各没想到他的哥哥是这样。然后呢，雅各说了一句很重要的话啊，他说哈， 求你收下我带来给你礼物，因为是恩待我。不是在第十节那里啊，雅各说，不然你若在你我若在你眼前蒙恩，就求你从我手里收下礼物，因为我见了你的面如同见了什么神的面。哇，这个姊妹们，这是我们属灵的一个经历，知道吗？很多时候在这个难处的光景中的时候啊，我们以为这个光景是那样的情形，结果呢完全不是那样的情形，你就这么如同遇见神了，你知道吗？其实是雅各在这个经历里面是看见神，这个就是匹奴以勒的经历，现在呢成为雅各实际的一个经历。他在以扫的身上看见神了。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在属灵的经历上面来讲的话，常常主有时候带领我们也是经过这样的一个光景的。现在我们才知道是神在掌管一切。其实呢，以扫也是在什么，在神的掌控底下。所以呢，雅各从以扫的身上看见神，这是多么宝贵的一件事情。所以他再三的恳求，结果呢以扫就把礼物收下了。那么我们从十二节呢，我们再往下读，读到末了。以扫说，我们可以起身前往，我在你前头走。雅各对他说，我主知道孩子们年幼娇嫩，牛羊也正在乳养的时候，若是催赶一天，群众都必死了。求我主在仆人前头走，我要量着在我面前群众和孩子的力量，慢慢的前行，直走到希尔我主那里。以扫说，容我把跟随我的人留几个在你这里。雅各说，何必呢？只要在我主眼前蒙恩就是了。于是以扫当往回往希尔去了。雅各就往宿歌去，在那里为自己盖造房屋，又为牲畜搭棚，因此那地方名叫宿歌。雅各从巴丹亚兰回来的时候，平平安安地到了迦南地的示剑城，在城东支搭帐篷，就用100块银子向示剑的父亲哈抹的子孙买了支棚的那块地，在那里筑了一座坛，起名叫以利以罗以以色列。以扫接受了雅各所给他的这个礼物之后呢，以扫说，那么我走在前头，你就跟着我来吧。啊，那么雅各对他说，孩子们还娇嫩，牛羊正在乳养的牲畜啊，他说你还是先走吧。这个时候啊，我们能感觉到啊，这个雅各里面还是对他哥哥有点害怕的，他还是有点害怕。虽然他哥哥现在对他很好啊，但是他还是很害怕，所以他就跟他讲说呢，你在前头走吧，我主你在前头走啊。他说我要量着那么群畜和孩子的力量慢慢前行，那么一直走到希尔，走到我主那里去。那么以扫说，那这样吧，那么我给你留几个人好了，好不好？留几个人呢在这里哈，那么呢这个他意思是说可以帮助你们或者保护你们，对不对？雅各说不需要了啊。那么他说呢，这个我们自己就可以了啊，慢慢走啊。他说我在你们眼前蒙恩就他说何必呢，何必呢，不必了啊。于是呢 我们看见了这个以扫呢，就起行回西尔去了。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从雅各离开哈兰巴旦亚兰回程这一程的当中啊，这个雅各的整个的这个魂呢，都是在一种激荡、刺激的光景当中。他是这么聪明、这么有办法的一个人，但他的这个行程充满了恐惧。虽然神多次的向他显现，但是我们看见雅各是一直不能逃脱他自己里面的这种的忧虑。我们感谢主。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在跟随主的事情上面呢，我们要认识这个天然的生命，这个属魂的生命啊，这是一个多么不可靠的一个生命，这个是多么容易受刺激、多么容易翻腾、多么容易产生忧虑的啊的一个生命啊。我们有我们的聪明，有我们的才干，有我们自己的办法，但是我们晓得，很多时候这些办法呢，也不一定能完全应付你眼前的难处和需要，对不对啊？所以呢，雅各的故事就是告诉我们，我们应当能够更多的信赖神，啊，应当能更多把自己的一生交在主的手中。如果雅各这么生动的故事摆在我们跟前，还不能提醒我们里面的这种光景，弟兄姊妹，那我们真是很愚昧了。所以你要多思想雅各的故事，为的什么呢？为叫我们里面啊，在主跟前呢，能够更多的因着依赖神而享受那个里面的安息、里面的平安和喜乐。这是今天呢主要量给我们的生活啊。我们晓得今天我们所生活的时代是一个动荡的时代啊，我们周遭的环境的变化又很快。而我们这个人的光景又不可靠啊，所以你看见这个很多的这个好像不利的因素把它加在一起，那想我们要我们过一个正常基督徒的生活，有时候就觉得怎么样，很困难，很不容易，对不对？其实弟兄姊妹，不要忘记，我们所信的神他是全能的主，他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他在生命中与我们完全结合。所以我们看见了雅各这一路上情况的过来啊，证实雅各所拥有的是什么？是一种的无用之虑。你们有没有唱到一首诗歌啊？我很喜欢啊，这是德国的一个弟兄叫 Terstegen 啊 ，Terstegen 写的那首诗歌啊，在我们诗歌本里面有啊，很出名的。他说：“主啊，求你用无上之助啊，帮助我的什么无用之虑。他用这个忧虑啊，他称它为无用之虑。你会看见雅各在这里这种忧虑都称叫做什么无用之虑。但是你知道吗？我们基督徒的生活常常是被这个什么无用之虑所困扰的啊。”我们自己跟家来忧虑这个忧虑那个忧虑那个，其实呢根本事情就不是这样的，你知道我已经有过很多次的经历，弟兄姊妹们，很多时候我以为将来事情是那样，结果到了事实发现根本就不是你所想象的。你看你原来的忧虑有什么用呢？对不对啊？我们有太多无用之虑。所以你知道 Terstegen 这个人呢，他是被称作奥秘派，近代奥秘派中间的一个弟兄。这个奥秘派的人呢，他们是特别追求里面的经历的一般人啊。那么他们非常的敬虔，非常的爱主。这个弟兄呢，写了很多很好的诗歌，都是有很深度的一个诗歌，讲到里面经历的诗歌。他在世的日子啊，他在弟兄姊妹中间啊，他有相当的属灵的供应的，很非常劳碌的一个弟兄。他是很喜欢呢能够花时间安静与主同在， 与主交通的一个人，但是呢，外面的服事很忙，并且呢，主给他有恩赐，他能够发表主的话语。那么我读到他的故事啊，其中有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啊，我曾经好像也给弟兄姊妹们也有讲过啊。有一次，他实在是劳累啊，他就想躲开所有的弟兄姊妹，一个人呢跑到乡下去啊，他在德国跑到乡下，到一个乡下的一个地方啊，把自己关起来啊，不要接触任何的人，所以他一个人偷偷跑掉了。他以为呢，弟兄姊妹们都不知道，他跑到乡下去之后呢，哪里晓得第二天早晨呢，他把窗户一打开，把他吓了一跳啊！有6000多的弟兄姊妹在他的周围，他们对 Ter Stegen 弟兄讲说：“弟兄啊，我们要听你讲道。”他本来想去休息的，你看，跑到乡下偏僻的地方，结果弟兄姊妹就追赶去了，6000多人呐、啊！我把他吓坏了。用姊妹们，这个弟兄是一个完全走里面道路的一个人，是一个追求属灵生命经历的一个人，所以他那首诗歌里面讲到，求主给我无上之助，救我脱离什么，我的无用之虑。我们有太多的时候被这个无用之力困扰，其实这个是一个浪费，你知道，对我们的精神体力来讲是一个浪费。我们应当全心的信赖神。你看我们的弟兄这样的敬虔爱主，这样活在主跟前的一个人，他尚且不能摆脱这个无用之虑，他要求主给他无上之助。可见这个无用之虑啊，这个东西啊，要摆脱他还不容易的。你现在读到整个雅各的故事，就说明什么？雅各是活在什么无用之虑里面，对不对呢？尤其他到后这一段，跟遇见他哥哥的这一段，你看看他整夜在那里忧虑，在那里愁烦，在那里筹划谋算，一点用都没有。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呢，我们应当跟主之间建立亲密的关系。我再说，如果在我们的生命中能够常常摸到主的同在，我们就能像我们的姊妹说的一样，主啊，有你就够了，为什么好忧虑的？完全不需要忧虑。我们太多的盘算为了自己，结果到最后都落空了，根本不是我们所能想象的这个情况。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这个堕落的魂是需要蒙拯救的。在基督徒的生活里啊，我们在主日信息里面也讲过，彼得到晚年时候提醒我们，我们魂的得救是我们今生在地上最大的追求，最重要的追求。你的魂能够被救赎的多少，你的灵得释放就有多少，神的恩典祝福进来就有多少，你所能得着主话语的实际就有多少，非常真实的东西。所以你不能用一种假冒的情况，我们自己感觉良好，觉得自己觉得那个不行的，那个经不起考验啊。所以求主施恩给我们啊，让我们的魂在主面前真实的能蒙拯救。所以我们的心思、我们的意念、我们的情感、我们的感觉都需要蒙更深的拯救。当你在这些方面蒙拯救的时候，你属灵生命自然成长的，它就越来越老练。这不是用外表的情况假冒能够代替的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在这里雅各的这个情况，整个就说明这个情形啊。那么呢，后来呢，雅各就再往前，他就到了树哥这个地方。这个树哥呢，它的原文的意思就是帐篷的意思，棚子的意思啊。那么后来雅各从巴丹亚坛回来的时候呢，首先到的示剑城。我们知道亚伯拉罕当初进迦南的时候有三个重要的城啊，一个是示剑，一个是伯特利啊，另外一个就是希伯伦，这三个城，这是亚伯拉罕一生经历的所经过的。现在呢，神也照样带领雅各从这样的光景经过。那么这个示剑城呢，当初还是在约旦河外，还没有过约旦河。 那么呢，他就首先来到事件这个地方啊，那么他就在那里怎么样支搭帐篷，就用姊妹，他终于怎样呢？这里说平平安安到了迦南地，那么呢，在城东支搭帐篷。那么这句话是非常有意义的。我们晓得迦南地才是神的心意啊，是神当初指定给亚伯拉罕的这块地啊。那么这个是神荣耀的旨意的一个预表，迦南地预表在基督里面的丰富，这是神今天让他这个要进入的啊。那么在迦南地支搭帐篷，当时因为当时他们在地上啊，这是一个重要的属灵生活啊。这个帐篷呢，我们知道呢是一个暂时的东西。所以呢，这句话的用属灵的话解释的话，就是什么？你活在暂时的情况里，是为着神的旨意，就是在迦南地支搭帐篷的意思。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我们在地上也是支搭帐篷，我们这个人的身体就是帐篷啊。现在呢，慢慢的我都发现我这个帐篷有问题了，很多时候这里坏了，那里坏了啊。不过感谢主是帐篷。因为它不是房屋，因为主将来要给我们永远的啊，那么主告诉我们在地上活着要为着全心，为着神的旨意啊。那么到后来呢，他把那块地买下来了之后呢，那么就在那里租了一座坛，感谢主啊，就这边他开始有祭坛的生活。我们知道这是第二座坛，他是主的啊，他在这里宣告什么呢？宣告以利以罗伊以色列，就说呢。神是以色列的神，他现在不仅知道他是亚伯拉罕的神，是以撒的神，现在什么也是以色列的神啊！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知道这个宣告是多么重要的一个宣告呢？啊，这是宣告神的旨意。以色列我们知道是神在地上后来所要得到的一个国度，所以今天呢，在祭坛的生活里，我们不仅宣告我是属于主的，并且宣告什么呢？教会是主的，羊群是主的，所有的圣徒都是属于主的啊！这个在祭坛的生活里面，这是一个大的宣告啊！所以我们能看见主带领雅各的生活一路上怎么样开始有进步啊，对主的认识增加，对主的信心开始增加，对主的依赖开始增加。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从片片段段的雅各的生活的一些经历的里面，我们能看见今天圣灵借着这故事对我们的心说话。所以巴望主呢哈，那么因着雅各的故事给我们有从上头来的智慧啊，救我们脱离天然生命对我们所一切的困扰，叫我们能更多获得神的祝福。我们请低头再一点祷告。主啊，我们满心的感谢你，若不是你把你自己的话语解开，我们这些愚人就不会有智慧。感谢你借着历史的故事对我们的心说话。主啊，我们求你让我们从其中能得着你的光照，得着你自己的指引，救我们脱离天然生命对我们的困扰。主啊，让我们知道这些东西是必须被致死的。主啊，因为你要把更好上好的福分赐福给我们，所以求主让我们在地上的年日，主啊，走在这样的经历中，因着雅各的故事常有亮光，救我们脱离许多不必要的一些的事物。主，我们满心的感谢你，我们再次说，主，你是恩典的主，我们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门。